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焦点新闻，我是李冰。今日的新闻提要：美国最大输油管道遭网络攻击被关闭，又加大张；印度疫情继续恶化，感染人数连续四日突破40万；欧盟暂缓豁免疫苗专利，要求美国取消出口限制；阿富汗首都爆炸案增至68人死亡，165人受伤。中共象征火箭残骸坠落印度洋， NASA 谴责不负责任。以下请听详细内容。美国最大油气管道运营商 Colonial 管道公司上星期五夜晚遭遇勒索软件攻击，夜关闭运营，致使美国东海岸的天然气和柴油供应受到影响。星期一亚洲股市早盘，美国汽油期货上涨一度超过4%，至每加仑2.217美金，创落2018年五月以来的最高。国际油价方面，美国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上涨56美分至每桶65.46美金，布伦特原油期货上涨65美分至每桶68.95美金。Colonial 公司星期六发布声明话，在遭到攻击后，该公司主动令系统离线，以管控所受的威胁，暂时暂停了管道作业，并影响到公司的一些 IT 系统。星期日 ，Colonial 公司再度表示，其主要油气运输管道已经处于停运状态，但是终端和交付点之间的一些较细支线管道仍在度运营。不过对于何时能完全恢复，该公司仲未俾出明确时间点。数据提供商 GasBuddy 认为，如果管道唔能够迅速重开，咁未来几日对油价嘅影响可能会更加严重。Colonial 公司系美国东部地区油气输送嘅主要动脉，该公司系美国东海岸汽油、柴油同航空燃料嘅主要来源。每日从休斯顿向大西洋中部和美国东南部的消费者运送大约250万桶汽油和其他燃料。佛罗里达州、乔治亚州、阿拉巴马州、南卡罗来纳州、北卡罗来纳州和田纳西州的大部分燃料供应依赖这条线路。此外，该公司庞大的管道网络还服务于美国各大主要机场，包括亚特兰大的哈茨菲尔登杰克逊机场和北卡罗来纳州的夏洛特杜格拉斯国际机场。从供应方面来看，如果管道持续关闭，那可能会对该公司服务地区的燃油供应造成重大影响。彭博社表示，从影响上看，如果 Colonial 公司的管道长期关闭，咁可能会令美国西北部更加依赖油轮嚟供应燃料。根据印度卫生部公布嘅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星期日朝早8点，喺过去24小时内，印度新增冠状病毒确诊病例403,738人，单日确诊病例连续4日突破40万人。同时亦是连续第18日单日确诊病例保持在30万人以上。印度累计确诊病例达到2,229,6414人。死亡病例方面，周日新增死亡病例4,092人，较周六创造的最新纪录4,187人稍有回落，累计死亡242,362人。此前一日，英国《纽约都》杂志援引华盛顿大学卫生统计评估研究所发布的疫情规模预测结果报道话，到8月1日，印度冠状病毒的死亡病例数将达到100万人。《纽约都》发表评论文章话，印度必须在疫情肆虐时重新调整其应对措施，并呼吁印度采取双管齐下的策略抗击疫情，亦就是一边加快接种疫苗，一边阻断病毒的传播。印度由这个月开始向所有成年人开放疫苗接种，希望能够遏制感染人数的激增。在4月初的高峰期，印度平均每人注射350万剂疫苗，创历史新高。不过由于疫苗库存数量有限， 导致接种速度放缓。从三月份以嚟，印度第二波疫情持续发酵，近期每日新增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不断飙升。目前印度的公共医疗系统不堪重负，很多医院氧气和床位严重短缺，停尸间和火葬场人满为患。印度专家认为，印度这波疫情恶化的主要原因是一些地区防疫措施不够严格。此外，大规模人员聚集、变异毒株的出现、扩大传播，以及疫苗接种进度未达预期等，亦是疫情反弹的重要原因。随着疫情越发严峻，要求印度政府进行全国封锁的呼声亦是越来越高。印度总理莫迪所面临的压力亦越来越大。过去一个月，印度很多地区都实施了严格的封锁措施来遏制感染激增。部分电影院、餐厅、酒吧和购物中心亦已经关闭。星期六，为期两日的欧盟峰会正式闭幕。欧盟各国领导人就暂缓豁免冠状病毒疫苗知识产权达成一致。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记者会上表示，欧盟各国领导人认为冠状病毒疫苗知识产权的豁免问题并非当务之急，欧盟各国面临很多更为紧迫的问题。欧洲需要加快疫苗生产，提高疫苗产量，保证疫苗分发公平合理。疫苗知识产权豁免问题虽然重要，但不是中短期要讨论的问题，必须从长计议。德国总理默克尔亦说，放弃疫苗知识产权并不能解决供应短缺的问题，重点应该在提高疫苗产量上。默克尔说，我不认为放弃疫苗专利就能够解决如何向更多人提供疫苗的问题。我觉得我们需要公司的创造和创新，为此我们需要保护专利。默克尔表示，考虑到现在有很大一部分美国人接种了疫苗，或许已经是美国向国际出口更多疫苗原料和成品的时候。针对疫苗出口问题，同样坚定支持暂缓豁免疫苗知识产权的法国总统马克龙进一步说，我非常明确地呼吁美国不单只要终止对疫苗的出口禁令，亦要终止对疫苗生产原料的出口禁令。较早，马克龙一度痛斥美国所谓疫苗专利豁免只是口头做数。马克龙说，美国口讲要开放疫苗专利权，但是实际行动中却将疫苗全部留给自己用。马克龙表示，他愿意就疫苗知识产权问题进行讨论，但是这个并不是当务之急。为了令疫苗更广泛地应用，各国不应该阻止原料和疫苗出口。而到目前为止，美国的疫苗100%流入自己国家。上个星期三，拜登政府宣布，为了帮助全球应对冠状病毒疫情，美国同意世贸组织的提议，将放弃冠状病毒疫苗的专利权。星期六，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发生重大爆炸案，这起重大炸弹攻击震撼了喀布尔西区、达斯特巴奇地区。当地是什叶派哈扎拉族聚居社区，经常被逊尼派伊斯兰主义激进分子锁定为攻击目标。起初，一枚汽车炸弹于周六在沙伊德舒哈达学校前被引爆，当学生惊慌失措冲出来时，又有两枚炸弹爆炸。阿富汗总统阿什拉夫加尼星期六将这次袭击归咎于塔利班叛乱分子，但是塔利班发言人否认参与这次袭击，说该组织谴责对阿富汗平民的任何袭击。官员说，大多数遇难者是该校的女学生，一些家庭仍在医院寻找他们失踪的细路。一位要求匿名的阿富汗官员说，第一次爆炸的威力很大，而且离细路很近，有些细路还未找到。一位目击者告知路透社，除了700人以外，其他遇难者都是放学后准备回家的学生。平民和警察收集了散落在血迹斑斑道路上的书籍和书包。 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亦对呢次袭击表示谴责，并对受害者家属同阿富汗政府及人民表示最深切的同情。当前阿富汗的冲突仍在持续，安全部队每日都同塔利班作战。塔利班由2001年在克布尔被赶落台以来，一直在度发动战争，推翻外国支持的现任政府。爆炸案后直到周日，一些家庭仍在寻找失踪的亲属，他们聚集在医院外出，阅读贴在墙壁的名，并检查当地的停尸房。官员亦持续在度确认死者身份。尽管中共航天局星期日宣布，一枚中国大型火箭的碎片坠落在马尔代夫附近的印度洋，大多数碎片在重新进入大气层时都被销毁，但多家外媒质疑，目前仲未清楚剩低的任何残骸是否已经坠落在马尔代夫的1192个岛屿中任何一个岛。NASA 局长比尔·纳尔逊周日在航天局网站发表的声明中说，从事外太空活动的国家必须将太空物体重回地球对人类和财产造成的风险降到最低，并最大限度地对这些行动保持透明化。很显然，中共在处理他们的太空残骸方面没有达到负责任的标准，加剧了国际社会的担忧。纳尔逊表示，至关重要的是中共和所有从事太空活动的国家及商业实体在太空中要负责任和透明地行事，以确保外层空间活动的安全、稳定和长期可持续性。4月29号，长征 5B 火箭搭载住永久空间站天和号的核心舱，在无人搭载的天和号与火箭分离后，未能按照原计划再入轨道而落入海洋。美国航空航天局随后在微博中写道，这架空的火箭现在正在围绕地球的椭圆形轨道进行失控重返。哈佛大学的天体物理学家乔纳森·麦克道尔说，一般来讲，大多数用于将卫星和其他物体送入太空的火箭重返大气层时都具有可控性，目标是海洋或者被留在所谓的墓地轨道上，令他们在太空中停留几十年或几个世纪。但是长征火箭的设计方式不是这样，其涉及特点令人不可能确切地确定火箭助推器何时或何地降落。麦克道尔告知路透社，潜在的碎片区可能远到北至纽约、马德里或北京，南到智利南部和新西兰的惠灵顿。